好，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六道轮回。那这个课题呢，也是在佛教里面呢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那首先呢，我们上个星期谈到因果，也就是说我们过去所做的会影响我们现在，那是我们现在的一些努力、一些的行为，也可以慢慢的改变过去的影响，同时呢种下未来的因缘。这个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就是昨天所做的会影响我们现在，但是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呢，就是第一个是可以改变过去的影响，那第二呢也是能够种下新的因缘呢，影响我们的明天。所以呢，这是我们要了解的一个观念，也就是说从过去到现在，然后过去它有一个潜在的力量叫做业力，影响我们的现在，但是我们现在在增添进去的影响力呢，它也能够对这一个过去的影响造成一些不同的一些力量啊。所以我们说，如果过去不够努力，今天读书的时候就觉得有很多不了解，很辛苦啊。但是呢，你了解这是因为过去太懒了，那现在很苦，并不是说为什么我业障重啊，为什么我读不进啊，为什么我读不明白啊，为什么同学都明白啊。那你就要想想，你从小学到中学都混混的这样子过去，靠小聪明，小聪明可以混过你的小学，可以混过你的中学，就混不过了大学嘛，对不对？那所以现在开始努力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很辛苦，但是并不是说不可能改变，只是说开始的时候你这个努力的时候，你会发现改变的那个程度不多，好像你看同学读得很轻松，一下子就 distinction， 然后你读得老半天哦，还好 pass， 哎，好辛苦啊。但是呢，你要知道说，如果你不努力的话，可能还更糟。那只要我们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努力，你会发现第一年可能很辛苦，第二年慢慢追上去了啊，第三年哎可能还可以，甚至这个中上了。然后结果呢，搞不好到时候你还去念了 master， 还是去读 PhD 出来啊。所以呢，这个你可以看到过去会影响我们现在，但是现在的努力可以改变，也就告诉我们说佛教的因果观呢其实是非常活泼的，它是非常乐观的，这是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跟其他宗教，尤其是其他印度宗教所说的这个因果呢是很不一样的啊。很多人认为因果这个一切都是过去所造来的，所以呢一切都是缘分，一切都是业障都不能改变。的确是有业障，但是业障也是我们自己种下来的，也是自己造来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唯有自己面对它，做一个负责任的人。那既然自己糊涂的造了一些不善的因缘，给自己现在带来障碍，那我们现在呢就必须呢努力的去改正自己，在培养正确的因缘，渐渐的这个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这个生活呢就能够有所改善啊。这是我们必须了解的。那接下来今天要谈的就是轮回。那我们说从过去会影响我们现在啊，有一个业力的牵连啊。所谓的轮回，什么叫做轮回？其实就像我们上次所说的这个因果啊，说到因果呢，我们说因为我们的无明，我们的疑惑，然后呢所以我们就发动不善的生口意行为，然后就给我们带来苦果。那苦的时候呢，又因为苦，在苦当中呢又嗔恨又烦恼又嫉妒啊，这个又看不清楚，又是祸就是无明，然后又继续造业，然后又苦。所以你看这个是因啊，就带来结果呢，就发动这个果，这个果呢，这个果又同时又变成因，然后又给我们带来这个果。然后这个果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烦恼的时候，心情低落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你的嗔恨、你的嫉妒、你的骄慢全部一起冲上来，然后又继续的发动了不善的身口意行为啊。所以你可以发现到呢，它这个又成为新的因，又给我们增添了果，然后其实因果呢，它一直不断的循环，这个一个循环不已呢，这个循环不已呢就叫做轮回，有时候叫做流转轮转啊。那从人的一个生死来说，我们说又生，生了又死，死了又生，生了又死，这个叫做轮回啊。那轮回有可能吗？你相信吗？你相信？那如果人家说要怎么证明轮回呢？没办法证明。其实当我们说到这个轮回，当然我们在现实当生活当中呢，从我们上个星期所谈的因果，你会发现如果我们不谈轮回的话呢，其实有很多的这个事情呢，我们没有办法解释。就比如说为什么这个人生下来要是残缺的，这个婴儿一生下来为什么是要残缺的，为什么是要盲眼的，你说是神要惩罚他，为什么这不公平，为什么特别选他，对不对？那我们就说从过去他的业，他自己的行为带来。所以换句话，从这里你会发现，当我们说三世的轮回，从过去、现在、未来这样子的一个轮回，才有办法解释一些问题。那这个谈到轮回呢，很多人谈到佛教，他认为佛教说的苦集灭道、八正道啊、慈悲喜舍都很好，但是谈到轮回这个问题，有一些人呢，尤其是非佛教徒，他就觉得这一方面他们比较难接受啊。那其实呢，当我们谈到这个轮回呢，如果说有的人爱问，当然我们都是信仰这个听了佛法很久，然后就是说也比较生活在这个成长的家庭背景也比较是属于佛教方面的，那所以呢，就我们很自然的好像都比较容易接受。但是有一些非佛教徒呢，就不太容易接受，他们接受未来，有时接受未来，他不接受过去，今生就是这样子来，是神造的，然后以后就是希望升天，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叫做二世论，只有现在跟未来，没有过去的啊。那有一些呢，就不相信有过去，也不相信有未来，今朝有酒今朝醉，就今生呢能够怎么享受就享受，管他的啊，那一种是只相信一世的。那佛教是说三世，就是过去、现在以及未来。那所以当我们要对这样子的人，我们要怎么证明呢？其实主要就是我们要了解说，我们活的时间很短，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看到整个循环。如果我们的生命的时间很长，那我们可能就可以看到整个轮转的过程。就像说佛陀他觉悟了，他超越了时空，他就看到众生呢如何从这个，所以为什么佛陀这个觉悟的时候跟我们说这个苦集灭道，跟我们说什么是善恶，是告诉我们要行善，不要造恶，因为给我们带来苦果。因为为什么他觉悟的时候，他透视了宇宙的真理，他超越了时空的这个限制，然后他能够看得到呢，他看到我们说他佛陀是这个觉悟的时候，首先他看到他自己的过去生，他自己过去如何修行到今生，所以才会有这么样子的一个智慧，这么样子的一个慈悲，这样子的一个菩提心，这是累积而来的，不断的修学而来的，一生又一生的不断进步。那他这个我们说在他觉悟的这个中业，也就是这个第二个时段呢，他看到其他人的过去生，就是说一些造恶的人、杀人放火的人，他们这个没有觉悟啊，他们继续的执着于自己，所以他们在轮回的时候，他们就遭受苦果。所以佛陀 当他觉悟的时候，要跟人家说这个轮回，跟人家说这个我不可以执着，这个是这个要花很长的时间去修持。所以首先他就先说止恶，就先告诉我们，好，你现在其他生的先不要，如果不能够理解先不理解，但是呢坏的事情不要做，至少避免你自己遭受苦果。这可见佛陀的慈悲以及善巧。所以他看到其他的众生如何造恶的得到苦果，行善的得到快乐。所以从这里呢，他也知道，他也看到这个轮回的一个现象啊，会有怎么样造什么样的行为，然后遭受到怎么样的果报，然后最后把它列成了六道轮回啊。所以这个我们如果时间，我们的寿命很长，那可能我们就会看得清楚。所以如果我们以我们的生命这样子的长度来看一些比我们的生命短的众生，那或许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轮回啊。比如说我们看蝴蝶开始一个卵，它的蛋吧，然后呢就变成什么啊？毛毛虫啊，变成毛毛虫，然后变成蛹，对不对？变成蛹才最后变成蝴蝶，是不是？谁很会画的？好，我们说由卵吧，应该是卵，这样写吗？
对，
卵，然后就毛毛虫，
毛毛虫，
然后就蛹，蝴蝶是吧？
对。
然后再蝴蝶，厉
害了。
蝴蝶在生蛋。好，那我们的生命比他们长嘛，所以我们知道它是这样循环，对不对？那你想，那个蛋它慢慢成长成为毛毛虫，它的形状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尤其是毛毛虫，然后吐丝变成蛹，然后最后从蛹突破它变成蝴蝶的时候，那个蛹就丢掉了。那如果你是在这一个阶段的，比如说在蛹这个阶段，就好像这个蛹死掉了。如果从我们平常的说法来说，就好像蛹死掉了，然后突然间出现了这个蝴蝶，但事实上这个蝴蝶是从这个蛹这里变出来的。所以换句话说，我们的生命轮回呢，其实也是如此的。我们虽然在形象上可能今生做人来生做狗的话，形象改变，事实上呢，只要我们还执着一个我的话呢，我们呢其实这个在我们的意识当中呢，我们这个还执着一个我，那我们呢其实就寻找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再聚集新的因缘条件，然后再形成另外一个形象出现。所以事实上呢，我们常常以为说啊，这个死掉了怎么可能会在另外一个出生，那两个是怎么连接的？这个想到这个连接的问题呢，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呢怎么样呢，把这个当成一个，觉得他们没有关联的。但是事实上呢，就像我们所说的，很多的变化，就像我们从婴儿到现在，我们样子完全不一样啊，对不对？但是你说你是跟那个婴儿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人吗？又不是啊，对不对？你跟那个婴儿是完全不一样的吗？也不是。但是你跟那个婴儿是完全一样的一个人吗？你说你跟那个婴儿是完全没有关联的吗？也不是啊，对不对？所以其实呢，也就是说我们的轮回其实也是一样的，只是说
在这一段生命当中，我们现在的这个生命当中呢，我们的业报体，我们今生做人啊，有这个命根，这个业报体这么长的一个时间，那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还能够记得我们这一段时间的，但是事实上每一个时刻，其实你想，每一个时刻呢，都是在从婴儿，其实我们是很多的细胞组合而成，还有很多的因缘条件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心脏啊、血管啊、呼吸啊、饮食啊种种的，每一个时刻它都其实它都在变化，对不对？每一天，然后第二天、第三天，然后慢慢的变，一直变到现在，你说是不是这样子呢？真正来说没有这样子切割的，有没有这样切割的？我们之所，然后这个，所以呢，为什么它会这样子连？因为我们把这一个暂时稳定的五蕴之身，你们听过五蕴吗？就是 five aggregates 啊，把它执着这五个五种数这个就是我们的物质的身体，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概念，我们的这个思想行为，还有我们的意识，整个很活跃的活在这个运作在一起，稳定的运作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把它这个执着于为我，我们错误的把它执着于为我，因为其实事实上是这色受想行是五蕴啊，那这五蕴呢合合的这个合合体，是一个不是一个东西来的，然后它活跃的运作在一起，它稳定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我们就认为这个是好像是我，那我们的这个，我们就把它执成一个我，那产生一个自我的意识，然后把就是认为这是我，然后什么行为呢？造作、贪欲种种的，这我要的，这是我，我要第一名种种的。那所以呢，就把它这个，把这些因缘，事实上它是无常变化，但是我们的这个错误的意识，我们常常叫做妄事。就是虚妄的、不真实的，但是我们错误的把它当成实在的，然后就执着于这个是一个我，这个是一个我，这个是一个我，但事实上真的来说是没有办法这样子切割的。所以从一岁到现在六十岁，其实它是天天这样子，一直这样子，一直延续过去。那你想，从昨天。今天、明天，不是也是这样子吗？那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这个骨头啊，我们的头发啊，我们的牙齿啊，支持我们到九十岁。这个物质的身体，这个色，它是无常的嘛，它必须要败坏啊。那等到，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业报体哈、啊，这个我们说。我们这个今生做人，那我们是因为我们过去的这个业，还有我们所造的行为给我们带来了今生这个业报体做人，对不对？然后这个到了九十岁，这个身体不支持我们了，但是我们的这个意识呢，还是非常强烈的认为这个我要活下去，但是这个身体不支持你了。因为我们是这个物质以及精神要合合的一体呀、啊，对不对？当你这个物质不支持你，你的精神还是想我要继续活下去，啊，这个叫这个一个我执我爱，那这个希望继续生存下去的那个我这个执取呢，我们叫做后有爱， 希望继续存在的一个爱，也就是一个欲，就是希望继续生存，非常渴望呢继续生存。那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后有爱呢，我们就是赶快呢去凝聚新的因缘条件，让我们继续的再生存下去。那要凝聚什么样的因缘条件，那也就看我们的资粮，我们有什么样的资粮，就看我们造的业是哪一种业，是善的业多还是恶的业多。然后很快的我们就会寻找新的资粮，然后呢这个错误的意识呢就凝聚了新的因缘条件，然后又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所以呢，所以在佛教里面很重要的就是，当我们说这个轮回，昨天到今天，今天到明天，然后到90岁的时候，身体不支持我们了啊。那事实上呢，到明天，然后这个这是昨天。90岁，这个是今天，好，突然间死掉了啊！那其实也是一样啊，他只是说在这一个时候，他的变化多一点，就像那个蝴蝶、那个蛹，那个时候他的变化多一点。他本来那个从毛毛虫，这个在那个自蛹的过程，他也一段时间啊。你看那个蛹也存在一段时间，等到他成熟到某一个程度。它就突破，然后就变成了蝴蝶，对不对？所以一样的，就是在一段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业报体产生比较大的变化。但是因为我们错误的意识还是执着我要活下去，所以我们就开始累积新的资粮，重组我们的一些业力，然后呢，再寻找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然后继续的轮回。所以呢，从这里呢，你可以看到呢，这个轮回的这个现象呢，在佛教里面很重要的就是，跟其他宗教的不一样的说的轮回是什么呢？我们的这个轮回是谁在轮回？很多宗教说灵魂，佛教不谈灵魂，因为灵魂这个字呢，它有一个实在的意思，就是有一个不变的个体，是一个东西来的。所以很多人说佛教讲啊，那个轮回啊，那我们的灵魂出窍了，灵魂去哪里了？这其实佛教不用灵魂这个字，灵魂不是佛教用的字，所以这个是你们大家要记得清楚的。我们其实真正来说是没有所谓的一个灵魂，没有所谓的这个一个自我，但是因为是错误的妄事，这是希望的，希望的这个意思，把非我当真我来执着，把这个五蕴当一个实在的我来执着，然后就产生一个自我的意识，然后就不断的执取，然后希望继续的活下去，了解吗？所以我们呢，那所以我们不说有一个灵魂，所以记得灵魂不是佛教用的字啊。这个我们没有说是一个灵魂，我们其实是真正来说是没有一个我在轮回，是我们的希望意识，是我们的错觉在轮回。那这个不断的一直拉着我们一直去轮回，就是这个后有爱，再加上我们的业力。因为我们这个以后可能会再谈到那个十二支缘起啊，就有说到呢，我们因为这个在生活当中很强的一个自我意识，处处认为有这个我， 所以当我们发动我们的身口意行为的时候，出处的是这是我的意见，这是我要的，这是我的东西，我希望以后怎么样，我要怎么，这个都是一个我。所以呢，我们其实在我们的行为当中，我们的意识当中，我们其实种下了以后继续要有的因缘。我们其实你想想，我们现在所作所为不是就是在想我以后要怎样，我以后要怎样，我的这个要怎么样变成更多，我的这个要怎样变得更出名，种种的。那所以处处都染着于实有。所以我们说在这个十二支缘起呢当中呢，有一个部分我们说这个你们都学过吗？十二缘起，所以我们说到这个从无名就发动了这个行为，无名缘是四缘是啊，就产生的意思，这是从过去带来。然后呢就有开始呢有一个新的生命开始名色，然后就有六根，然后就对外境接触过后呢就有感受，有受，然后有爱，有感受了就开始要贪婪，然后就执取，这一些是现在的生活啊。这个在十二支缘起那里呢，那因为今天所以我们说无名没有其他颜色。OK， 那从这里呢？这个是过去的因，然后就产生新的生命的开始。这个是现在我们的身体的果报体啊，从无名以及过去的业。然后就产生了一个强烈的一个热爱生命的这个后有爱，执取的一个意思，就执取新的生命的开始。所以当这个当我们这个往生的时候呢，那我们的这个后有爱赶快去寻找一个新的生命开始啊。那新的生命开始就是，所以就这个我们的，也就是我们的这个不了解这个自我，其实不可染着的，但是我们还是处处染着，所以这个就是无明，再加上我们的这个业，所以这个行其实是我们的业力。然后呢就这个去执取新的这个因缘条件，就产生了一个新的这个明跟色呢。明呢其实就是这个初步的这个精神的部分，就像我们说这个胎儿受精卵开始慢慢成长的时候，他也有开始有一种感觉，但是他还没有六根，但是他已经开始有精神的部分，慢慢还没有完全成熟，但是他有精神的部分跟物质的部分啊，所以我们才有说胎教嘛，对不对？他还没有六根接触外境，但是他其实他都有，还是他有感觉了，已经有感觉。所以这是名色的部分，然后六入就是六根，生出来就六根，然后接触啊，这是现在的这个果报体。然后呢，有这个接触过后呢，啊，这一个部分呢， 就是现在因，就是我们现在跟外境接触的时候就爱染，然后爱染过后呢就执取，执取更强烈的，那这样子的一种行为呢，以及这种习惯呢，就种下了以后必然继续轮回的因缘，对不对？因为你处处都执取啊，处处都觉得是有啊，处处都觉得实在啊，然后要走的时候啊，我什么时候可以，我可以不可以不要走，我还不舍得我的家，我不舍得我的车子，我不舍得我的太太，我不舍得我的孩子，怎么走啊？处处都想到的就是这里，所以这个有呢，也就是种下了以后继续轮回的因缘。那轮回可以是升到这个天道，可以升到人道，可以升到地狱道，种种的，这些都是属于六道当中啊。所以这个在六道的，然后呢，有这样子的时候呢，就会有这个未来。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十二因缘呢是一个轮转，从过去的无明以及业带给今生的这个果报体，今生这个果报体跟外境接触的时候呢，又跟我们过去的习气，其实也就是这一个，其实这一个呢，这个就等于这个是，就是你可以看到吗？这个从就没有其他颜色，那这一个它种下了以后继续这个生存的这个习惯，以及这个强烈的这种执着啊，那这一个呢，这些呢就是就变成了，所以这一个其实这一个爱取就是等于无明，然后这个有就是等于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呢，其实就是无明，这个其实就是这个业，所以你把它这样子转，它其实是整个是一直转一直转的，只是这一部分写得清楚，然后这边就简单化了，这边生老死其实中间这边你还是可以把这个插进去的啊，它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轮转啊，所以呢我们的轮回呢也就是如此，就是说它是我们的这个无明，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后有爱，错误的把这个五蕴自身执着于自我，然后再加上这个业啊，这个业呢就是变成你看到接触到什么，然后就爱就执取，然后就产生，所以它就变成很习惯性的一直这样子，如果我们不在某一部分刹车一下，想一想换一条路的话，那你就是天天就是这样子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所以我们佛陀呢，他这个佛陀觉悟他看得非常清楚，然后就告诉我们这个轮回，很多人说我们就是一直到六道轮回当中，有没有办法处理？佛陀说有办法处理，因为这个不是死板板的东西，它这一些的产生都是因为因缘条件而产生，就是因为我们的无知，然后一生又一生的兼顾我们的无明，以及兼顾我们的习气，让它更朝向这样子的一个方向，到最后呢，你甚至你的情绪强过你的理智，你就一直是跟着习气走，而没有用理智去引导自己，那我们就是只好这样子一直转一直转啊。所以学佛的目的就是在于这些问题点的时候要能够抓住，这个已经是无明了，所以重要的佛陀说在这里，在这个接触跟有感受的时候要这个以这个以智慧呢去观察，好，这个接触，对，这个接触是很舒服，但是我是不是要马上就爱取有这样子下去呢？ 是很舒服，知道，而这个舒服是因为我的手摸到这个桌子，哦，原来它是滑的，啊，就，但是这个滑的感觉从哪里来？哎，是从，是在我的手，还是在这个板，还是在我的脑子？它是多实在的，它在哪里？哎，你想想，其实就是一个感觉，它这个感觉是因缘条件的合合，它不是在我的手，也不是在那个板，但是我们常常摸到一个很舒服。我要去买那个东西，我要买那个东西。你会发现到，即使那这个东西摸得很舒服，哪一天你的手烫到的时候，你的手痛，你摸到你的手还是会痛。它不是说那一个板就是永远就是给你那么好舒服的感觉，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所谓的缘起啊，所以就在这里我们要掌握啊，不要呢就一下子就跳到这里去，然后能够慢慢的把这个无明改成明，就是以理智佛的智慧去减少我们错误的了解，错误的执着，能够去更了解一切是无常的，一切是因缘条件合合的，一切是没有实在不变的自性，可以不要这么样执着，能够减少一分就减少一分啊，那你这样子才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这个减少啊，如果说这个到时候这个如果说这个无明，你这边改了，这边你在每次在这里不对明相处，所以就没有种无明了，那即使接下来还没有完全了脱生死，还有生老死，但是你的无明已经减少了啊，你发现到你已经因为你在这里你学佛了嘛，对不对？然后你这个对事物的看法开始有些改变，用正确的方式去看待，以法相应的方式去观察，然后这个学会比较放下放松，不会那么样的执着，能够每一个事情去观察它的真相啊，那不要抱着那么样多的嗔恨嫉妒，而能够像培养像佛一样的关怀慈悲啊，你培养那一些，那你会发现你的无明减少，你的这个不善之业也减少，虽然我们继续还走，但是你会发现到你在接下来你在跟外境接触的是因为有过去的这个熏习，你过去学习过，你会发现今生生下来你的这个习气，无明的习气，无明的这个业呢也比较少了，比较淡，比较薄一点啊，然后你这个在接触到佛法，你会发现你又更容易去学习，然后呢就更减少，这样子就慢慢的减少，越来越大，越来越那个无明越来越薄，把无明转成明，最后你彻底了解到，诶，这个其实没有东西可以执着，那你放下的时候，那你就可以超越啊。所以呢，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子慢慢的以佛法来改变我们自己的话呢，那我们真的就是一直在转到我们自己不知道为什么。所以这样子转呢，你知道吗？这个就是像我们开车一样的，我们的身体像一部汽车，五蕴合合的，其实它外表看来是一辆汽车，但是它是有车轮，有引擎，有车壳，有驾驶盘，种种的，对不对？但是我们把车子很漂亮的车子，我的车子啊，那这个车子它还要有汽油才能够走，那还要有司机，我们就是那个司机。如果你这个司机是懵懵懂懂的，只是天天就是这样子转一圈转一圈，然后没有用头脑的，那你就天天就是绕那一个圈，对不对？那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有智慧的司机。哎，我天天走这条路，天天都塞车，我还天天这样子走，我不能够去想一想有没有哪一条路可以走它不塞车的吗？有一些人不想的，对不对？
那或者是现在呢，有的司机呢很懒的，他 set automatic cruise， 就像现在我们说，像这个开飞机也是 set program 进去哈，然后到它稳定的时候，那个飞机是可以睡觉，它可以自己走了。那但是这个你是那个设那个城市进去的那位司机啊，那你要设的对呀、啊。如果你只是设习惯性的话呢，那你就是只要一直转一直转啊。所以我们的这个，我们说就是我们的这个后有爱跟这个业力，这个业力呢就像一个推动力，就像汽油一样，它有一个动力啊。所以你会发现啊，比如说我们习惯啊这个晚睡晚起，你就发现了怎么样，你都晚上你说我要早睡早起，就是晚上也睡不着，一定要到早上凌晨两点才睡得着。那你如果说你这个，你说可以改变吗？是可以改变啊。所以就是说你的习惯已经形成很大的一股力量，让你的习惯是早上凌晨两点才睡觉，然后早中午十二点才起床。那你告诉自己，好，那个已经变成你的业力了啊。那如果你不改的话，它就是天天这个循环这样子。有一些人就是这样子，然后到了五六十岁的时候，他想要改变的时候很难改，因为你的生理状况呢，可能都调整成那一个时钟性的啊。那所以呢，我们如果要改变，我们就要有一个意志。所以我们人呢的特色就在于我们有一个自由意志，我们说我们有意念胜，我们有勇猛胜，我们有改过自己的能力。那所以我们这个有这个无明，还有这种贪嗔痴，但是我们听这个，然后就造成了我们的业力呢都是那一种业力。那我们现在要尽量的去改变它，那也就是要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意志呢要提醒我们自己，不要一直就是随着业力的牵连，然后随着它一直去漂浮。我们要做一个有智慧的司机，我们这辆车我们要开到哪里去。所以我们听了佛法，那知道什么样判断善恶，知道什么是好习惯，知道什么是坏习惯，知道看到事情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反应。那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的自然反应就是你的习惯上反应，就是随着业力马上就来了，然后你要深呼吸一下，想想好我要怎么样做啊，不要用习气，自己的习气以及自己的喜好来做判断，我们要用佛法来做判断啊。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慢慢的才能够改变自己，作为一位很有智慧的司机，让我们在轮回当中呢能够越走越好，到最后呢能够超越啊。所以这个是说到这个轮回，佛教的轮回跟其他的不一样。第一个，我们不讲有一个灵魂，那第二呢，它是可以超越的，这个是非常重要哈。那然后说到这个轮回的时候呢，我们会这个轮回，我们刚才说业力，那在这个我们说一期的生命结束，会升到另外一个就是就像那个蛹变成蝴蝶哈。那我们一期的生命要结束的时候，那我们这个。我们还有这个很强烈的后有爱以及我们的业力去寻找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那怎么样的业力会造成最大的影响呢？啊，我们在这个经典里面说，就是第一个呢就是随众业。如果这个人呢他造的这个他有很强的这个业呢，如果所以第一个是
第一个，如果他有很强的业，比如说他有很强的善业，他非常善良，大慈善家，心非常清净，非常宽厚，善事做得很多，那他的这个善业呢，很快就引他到升到好的地方去。啊，这个是善业这股，因为我们上个礼拜不是谈到微小转广大嘛，那本来小小的善业都集成一个大股的力量，更何况如果他就是心很善良，就是很清净的一直做善事，那你会发现他的这个福报自然会引他升到好的地方去。那这个随众业呢，也有，如果他这个恶业特别强，比如说他这个一生呢就很多的仇恨，然后呢还杀父杀母啊，这个现在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呢，或者现在很多的吸毒喝酒的很多呢，这个好像已经没有道德伦理，连自己的父母啊都伤害啊，那这样子的呢，这些呢这个恶业就很强，那他的恶业很强，是很快呢就引他到不好的地方去啊。这个是第一种叫做随众业。第二呢，随意念，随习，也就是说，你没有特别重的善业，也没有特别重的恶业，就像我们大家好坏参半。那好坏参半呢，有时候它还会跟你的一个习惯，也就是我们说的微小转广大，你是比较倾向哪一方面的。所以就像佛陀时代呢，有一位长者，他是非常虔诚的三宝弟子，那平时也他也受三皈，也守五戒，然后他有一天去问佛陀，他说，佛陀，如果有一天我在这个十字路口被这个牛车撞死，那时候没有汽车嘛，被牛车撞死，突然间临时我头脑空白，也没有想到佛，也忘记念佛，那我会升到什么地方去呢？佛陀说，你不用担心，你平时就心心念念都念在三宝，心心念念都念着佛法，怎么样提升自己作为一个好的佛弟子啊？所以你的习惯已经往这个方向，所以呢就像一棵树呢，它是长这个方向的，它倒下来的时候它自然倒这个方向啊。所以呢对我们来说呢，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也就是说我们不要等到这个说啊，医生跟我们说我们还有三个月可以活，我们才来积极的修持，因为每个人不知道你往生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不是说有机会告诉你你还有三个月去 intensive course 然后准备好才去往生，不是没有这样子，就是这个不是每一个人死的情况这样子，有一些去开 party 吃个东西啃到马上就走了，你真的都还没准备，不管是年轻还是老啊，对不对？然后有一些是很高兴突然间心脏病，有很多不是运动员也是跑突然间就 collapse 就走，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不知道你有准备的时候的，这个真的要我们要有这种无常观，生死是什么时候都可以来，也不单单只是老人，可以是婴儿，可以是少年，可以是年轻人，可以是中年人。那所以很重要的就是，当我们了解了佛教的这个因果观以及轮回的这个观念的话，我们就掌握每一个时刻，趁自己还有精神理智还清楚还能够学习的时候，尽量培养向三宝的心，向佛学心的心，提升自己这个的这种学佛的这种意志，学佛提升，尽量的去净化自己，那这样子你养成习惯，等到突然间事情发生的时候，就像刚才所说的这个故事，你自然你倾向三宝，即使你恍惚你暂时漂浮了一阵子，但是很快当你有一接触到这个三宝的时候，听到佛法，哎，听到念佛一个声音的时候，就引起了你的记忆，然后你很快呢就会随着那一个方向去。所以呢这个
随习气很重要。所以我们学佛呢，不要等到临命终时呢，啊，朋友啊，你记得我要往生的时候，你要来帮我助念哦。当然，这个最后一个，我们是说随最后的意念啊。但是呢，这个等别人帮我们念呢，好过，还是我们自己念呢好过等别人帮我们念。而且如果你自己平时有念，你一下子恍惚忘记了，别人一念，你就很快就跟起来，你的正念会拉回来。如果你平时都不想学佛，也不想听闻佛法，也不想念佛，也不想拜佛，你以为就是说突然间你要走的时候人家念，你就非常，你就会很有正念吗？不是那么容易的，对不对？就像大家你说考试要紧张的时候，好吧，念佛念佛给他安定一下。你平时没有那个习惯，静坐也一样的，有时候说太紧张，我静坐一下放松。你平时没有把那个功夫做好，你那个时候使不上力啊，是不是这样子？对不对？所以要自己平时养成习惯，那临命终时呢，别人帮我们助念的时候，我们才会容易记起来，然后就把自己导回正念啊。所以呢，这个随习气是我们要很，如果能够种下很重很强的善业，当然很好。如果不能够的话，我们就养成一个好的习惯。最后的呢，就是随意念，也就是没有很强的好习惯，也没有很强的坏习惯。然后呢，所以他就可能最后呢，就看他最后的意念。所以为什么在佛教里面，一个人要往生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就是去为他们开示，就尽量鼓励他们想好的方面，就说啊，你看你把你的孩子们都养大成人，他们大家对社会有所贡献，其实间接都是你的功德，所以呢你有福报的，你不要担心，你就想做阿弥陀佛，你就想做佛菩萨，你就想做光明，你跟着佛菩萨，就是鼓励他升起一个善念。因为为什么我们上个星期所说到的，就是因结果，但是呢他这里还要有缘，对不对？所以他，我们既然这个平时我们是好坏参半，也有善的也有恶的，那我们尽量鼓励他正面的思想，光明的思想，帮助他引种一下这个希望他自己能够比较这个想心情呢会好一些，想一些比较好的事情，引发他自己的善业。那这样子呢，他如果那时候往生呢，他就可以往生到比较好的地方去。因为如果他这个要往生的时候，有很多人在他旁边一直骂他，说你这一辈子都没有照顾我啊，什么什么，然后他心里就越来越难过。我们大家都有这样子的经验，如果说你心里难过的时候，你心里这个或者是心情比较低落的时候，你都是比较负面的思想，而且你容易生气，你容易怨恨别人，怨恨的心会强，那这样子是引发你的恶业。因为我们说善的种子要光明、慈悲、喜舍、欢喜、祝福他人的这种心去引发，对不对？那所以在一个人临命终时的时候，我们要掌握那个时候呢，帮助他升起这样子的一个善心啊，你好好，也不用担心，我们会照顾自己，你赶快去换一个更好的身体来帮助更多的众生，来鼓励他发菩提心啊，种种的往好的方面去想，而不要讲那一些说什么人啊什么人这些事情，因恩恩怨怨的事情，恩恩怨怨的事情不要提啊。那因为那一些呢是这个会引发，让他会想到负面的东西、黑暗的东西，那反而会引发不善的因缘，然后结果呢可能就升到不好的地方去。所以随意念，所以为什么在佛教里面，人往生的时候我们会助念，其实目的也就是希望呢这个人把一切万缘放下，就安心的跟着大家的这个念佛呢，能够把心安住在三宝上，安住在佛菩萨的光明当中啊，这样子呢让他向往 跟佛菩萨在一起，即使没有升到极乐世界去，那也希望说种下一个因缘呢，他继续能够做人，然后很快能够接触三宝，继续学习佛法，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是往生的时候啊，要特别注意的。
是不是这三个是有跟着次序的嘛？所以是不是他先看第一个？如果第一个没有，他才看第二个，第二个没有。
那还有呢，就是说到这个轮回呢，那我们刚才说轮回，当然这个会影响，然后会升到什么样的地方去？我们说有六道的轮回，那这个六道轮回呢，就第一个呢是最好的呢，比较殊胜的，我们说天人。阿修罗畜生，好，那会升到什么地方去？就看我们所造的业啊。要知道说，不是佛判断我们升到什么地方去，是我们自己的行为啊，那所累积到的这个业是怎么样的，就会让我们升到什么地方去啊？我们上个星期说到，这股业呢，这个影响我们升到哪里去的，叫做引业，对不对？引会引导我们在哪一道去？那所以，如果一个人这个造很多的善业，他布施啊，然后他又持戒，他又修学禅定啊，这个很大善人，那他。这个可以，他可能呢可以升到天上去啊。那天的这个生活呢，就非常的舒适啊。一切呢就是就是非常的这个美满这个非常的舒服啊。那但是呢然后这个天的这个寿命呢也很长啊，很长。啊，要什么有什么，但是呢，在我们佛教里面呢，我们常常是说，我们不希望呢能够升到天，因为天的寿命很长，然后呢，另外就是说它非常的舒服，那舒服到呢，我们会忘记学佛，啊，因为太舒服的时候呢，大家都开始懒了，啊，好像而且还寿命那么长，长到我们以为说。我们的生命永恒了，就觉得说啊，一切结束了啊，我已经现在到了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地方啊，因为它生命很长嘛，所以呢，我们容易忘记要继续努力啊，所以在天呢，不见得其实是好修行的地方。因为我们学佛不是为了升天啊，有很多学佛的人不知道，他说我们学佛是为了要升天，其实学佛不是为了要升天。学佛是希望呢，能够最后像佛一样的成佛，要能够彻底的了解这个苦恼的原因，能够发菩提心啊，能够这个像佛一样的成佛。那这个当然有人说啊，学佛是为了生极乐世界，极乐世界跟天有什么不同？极乐世界是一个学佛的地方啊。极乐世界呢，其实是诸佛菩萨，像我们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在行菩萨道的时候，他看到众生呢，其实众生也有善念，也希望进步，也希望离苦，但是呢，自己的意志常常不够稳定，然后周遭的环境呢，又不是太理想。有时候偶尔这个人有一个意志发心想要学习，但是周遭的朋友啊，周遭的环境太恶劣，常常影响这个人的发心，然后呢学然后又退步了。所以他希望呢，他成佛的时候能够制造一个净土，让呢这个有心向上向善的众生呢，对阿弥陀佛有信心的，能够呢发愿升到阿弥陀佛净土， 那在那里呢就没有像我们这个世间那样的，这个世间叫做什么，我们这个世间在阿弥陀经叫做五浊恶世啊，娑婆世界啊，娑婆世界五浊恶世。五浊是什么呢？
浊呢就是很脏的、污秽的、
不圆满的。那五浊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见浊，思想太混杂，太多不同的思想。但到我们佛教里面，我们常常说我们要有正见，要有正信。为什么要一直这样子强调？就是因为有太多似是而非的说法，让这些让一些刚刚初学的不知道怎么去判断啊，这个人说也说观音菩萨，那个人也说阿弥陀佛，到底是这个他讲的，但是他讲的又不太一样，到底哪一个是对的？这个真的很混杂啊。那除了佛教里面本身啊，那还有其他的思想啊，还有我们自己的思想非常的坚固，见浊。第一个是知见上呢，很复杂，太多，让我们呢很难分辨哪一个是对的，哪一个是错的，所以就不好学习啊。如果说你到一个地方，大家都知道一个正确的一个道理，然后大家都非常努力的在这个非常清楚这个正确的道理，然后大家的思想都是一致的啊，那很你就很容易上路了。我们现在就是花多少时间在整理，然后找到一个一点正确的啊，这个是很麻烦的啊。所以尤其是现在呢，似是而非的说法越来越多，再加上呢这个网络又那么方便，所以有一些没有机会去询问的，你这个网络上找一找，但是找下来的到底哪一个人说的是对还是正确的，到底哪一个是真正可依靠的，有时候还是很难做判断啊。所以见浊，然后呢另外呢就是烦恼浊。我们这个时候的人呢烦恼呢特别的刚强，贪心、嗔恨心、嫉妒心、骄慢心非常的顽固，不是就是说不像说你看佛陀时代，佛陀说一下这个就虚法自落，然后就证悟了。那但是我们呢，你看我们觉得自己有嫉妒心，然后学习佛法，然后告诉自己不要嫉妒心，磨来磨去好像少一点，等一下他又马上又增长起来，所以非常的顽固啊，烦恼。然后另外众生浊，那我们希望说只有如果只有我们是那么样顽固的众生，旁边都是好朋友好老师，然后大家呢都会一直鼓励我，一直用种种方法帮助我，那还很好啊。但是问题是我们旁边的人跟我们差不多一样，我们爱讲是非，他比我更爱讲是非，然后两个都在一起专门去讲别人你说是不是众生浊？所以这个是变成我们希望有很多的善知识在旁边引导我们，我们可能需要人家引导，但是旁边的人跟我们半斤八两啊。然后呢另外就是命浊，我们的生命不是太长啊。那你们都非常幸运啊，能够在十几二十岁的时候就开始接触佛法，那有一些人到五六十岁才开始接触。但是即使是十几二十岁我们接触，但是我们的这个生活这个经验还不够的时候，有时候对佛法的珍惜度也不够强啊。然后同时这个年龄呢，有的时候还有其他事情你必须要去处理，你的事业、你的家庭、你的这个其他的问题啊。那等到你把这一些事情都安顿了，三十岁、四十岁了，对不对？差不多是这样子，然后那时候你就要开始，这个想到要教育自己的小孩的时候，开始要教他学习佛法，很多都是这样子，就是从毕业过后呢就不见掉了。等到他再看到他的时候，哦，他有一个 baby 了，他又开始 baby 来学习佛法的时候又出现了。 你说这个是不是轮回？不是也是个轮转吗？妈妈也是因为小孩要学习佛法的时候来带来小带来啊这个佛事，然后呢皈依啊种种的讲佛法，小孩子小的时候让他儿童班啊，儿童班等下他大了时候他不跟你来了，然后这个大了就不见了一阵子，等下这个女儿结婚了，然后有了 baby 了，他又回来了，你说就像轮回一样。那所以呢，我们的生命其实不是太长，你看看40岁，好，你真的想要学习佛法了，但是还有其他的事情呢，开始呢可能这边痛那边痛，等一下精神不好，等一下这个接下来又要抱孙子了，等一下又要什么了，再减下我们睡觉的时间，起烦恼的时间，生病的时间，这个打妄想的时间，我们还剩下多少时间呢？其实没有多少时间啊，所以呢这个生命不够长啊，就是让我们发起一个精进心的时候，很多时候是觉得时间已经夕阳无限好，就是近晚黄昏，就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啊。那另外呢，就是除了生命短之外，我们这个世间还有种种的灾难、病难啊，这个疾病不单单生命短，现在什么艾滋病、什么癌症，很多的不同的病，让我们的生命更受到威胁，变得更短。然后有一些现在到处恐惧，化学武器，然后造成了这个污染，或者会这个会更影响我们的生命，更影响我们能够学习的一个素质。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的五浊恶世，就是我们现实的生活是这样子。那阿弥陀佛呢，他希望呢，能够制造一个净土呢，就是净土微风吹动鸟语花香，告诉你念佛念法念僧，那你呢诸佛菩萨聚集一处，所以他没有众生浊，因为能够发愿到极乐世界的都是希望向佛学习啊，都是善知识，还有诸佛菩萨为老师啊，然后呢鸟语花香呢都告诉你呢这个念佛念法念僧啊，然后那你呢没有疾病，那你生命呢就是在那里一直学习一直学习一直学习啊，所以呢在那里呢这个也没有见着，因为大家是统一就是学习佛法，所以呢在那样子的环境呢就容易进步。所以极乐世界呢其实是诸佛菩萨以他们的清净心呢这个制造出来，其实制造出来很多人说极乐世界在哪里，其实你要了解就是说阿弥陀佛他发了这个大愿，其实他不是说他突然间他成佛的时候就嘣一声极乐世界就跑出来，不是这样子的。其实他有这个愿，他说当他在学习菩萨道的时候，他发菩提心要帮助众生，然后他就会他在比如说他在说法的时候，我希望呢有一天我们能够呢大家同心合力的能够制造一个这样子一个好的学校，让众生呢有机会学习。所以他在无始劫来不断的在教化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听他说法的众生呢也发起了这样子的愿，变成同愿同行的菩萨行者。所以呢在这样子无始劫的教化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跟阿弥陀佛有缘，跟阿弥陀佛发同样愿的众生，都希望说能够成就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极乐世界。所以当阿弥陀佛成佛的时候，这一些他曾经化导过教导过引导过的这一些菩萨们，大家都一起来共同成就这个极乐世界。所以你可以想象是佛跟很多身心清净的菩萨聚集在一起，这个环境自然非常的清净，所谓的极乐世界就是如此。不是说用什么水泥制造的，用什么钢骨制造的，是用什么黄金，那个是形容，但是真正那种清净的状态是因为佛菩萨的身心清净以及他们的大愿。那共我们说有，我们说到业的时候有说到别业，也说到有共业，那所以也就是说这些佛菩萨的共同的清净之业聚集在一起，你走进一个环境，大家身心非常清净的， 你就会发现到你的心也清凉下来。你走进 pub， 那个共业就是共同的那个 energy， 行为呢，就让你觉得很烦。你走进 casino， 哇，每个都是探，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知道说，我们共同的这个心力呢，会共同制造出一个气氛出来，了解吗？所以当是佛菩萨清净的，非常欢喜，非常清净，非常慈悲，要引导众生的，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是非常清凉的。所以极乐世界不是像神教所说的是谁创造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它是佛菩萨们的慈悲大愿聚集，然后在累劫的修持过程当中，同愿同行的佛菩萨聚集在一起，而呈现了这样子的一个极乐世界，让有心学习的众生呢，能够发愿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方，然后好好的在佛菩萨的引导而学习啊。然后呢，所以极乐世界不是天堂，它其实是一个学习的环境。那也就是说，到那里，他佛菩萨慈悲，就让众生呢能够还没有觉悟真理的，能够待业往生，在那里呢，在佛菩萨的引导下。因为在这样子的环境之下，你不可能再去造恶了，然后大家都是互相的鼓励，不断的进步，所以就没有堕三恶道的这个忧虑啊。那在那里就是不断的进步，然后学习佛菩萨的发心，最后成就导驾慈航，广度众生啊。所以呢，它是一个应该可以说，就是说其实它是一个不是一个就近的地方，它是一个过渡，是佛菩萨的悲愿制造一个过渡的一个学习优良的学习环境，让大家学习。
那请问在那里有寿命这个概念吗？就有期限吗？
就是你会不断就一直学习到这个成佛为止。
那算是脱离六道吗？
也没有真正说脱离六道，但是就是说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你不断的提升，那所以你就不会堕到三恶道，因为你不造业了嘛，然后你身心一直往清净的方面去，所以你就是一致的提升，知道这个啊。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就是很容易呢，就是掉入一个生跟死这样子，但是事实上就像刚才一开始的，就是说其实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这样子切割的啊。所以说到这个天，所以我们这个学佛呢，我们不希望升天啊，那我们希望呢，其实最好的地方还是做人啊。我们上次谈过人为生成之枢纽，就是做人的时候我们有意念圣，有犯恨圣，就是有惭愧心，能够改正自己，还有我们有勇猛胜，我们能够呢勇猛努力的修学啊。所以在人的时候呢，而且在人间呢，苦乐参半有好处。苦乐参半呢，就是当你很舒服很顺利的时候呢，突然间不顺利了，还有苦，也就是说还是要努力一点。如果一直很顺利没有苦的时候，就像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你就很容易呢忘记了要修学。所以苦乐参半呢是一个好事啊。所以这个在人间呢我们说人道呢是修行是最好的地方，那其实能够保持做人呢很重要啊。保持做人最少呢至少要守五戒。那佛陀说要做人其实也不容易哦，他的譬喻我跟你们说过一次吗？就是像乌龟，对不对？这个大海里面有一块板，有一个洞，然后这个大海里面有一只大海龟，盲眼的大海龟啊。这个当它这个头伸出来的时候，刚刚能够转过那块板的洞，这样子的一个几率是我们做人的几率。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做人很容易，我们这里这么多人 都是很不容易，也就是说你们大家都是有修行的，都是就是说做得不错，今生才做人，而且能够在这里听闻佛法，算是有善根，我们要珍惜的，真的要珍惜啊。然后呢，佛陀也譬喻呢，我们失去做人的机会呢，就像大地的泥沙一样这么多，我们能够做人机会，就像他说他点了那个泥沙，就像手指这么这个一点点的那个几率，所以是不容易的。那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学佛呢，要能够学佛做人的时候是最重要，因为我们做人的时候我们有思想意识，所以我们造下来的业的影响也最大，也是我们能够改变自己的时候。那因为这个畜生道、恶鬼道的众生呢，他们就是其实只是在受苦报啊。所以我们刚才说到天道、人道、阿修罗呢，阿修罗其实也叫做飞天，它其实呢它的种类不定，有的时候说经典里面说，有时候它可能升为天人，有时候可能升为鬼，有时候可能升为畜生。那它的所以有时候有的时候呢，在一些经典叫做我们叫五趣，就是只是讲五道而不讲六道，就是因为阿修罗它可能在天，可能在畜生，或者可能在人。那它的特色在哪里呢？它的特色在于它的疑心嫉妒心特别强。你们发现有一些人那个疑心特别强，你讲一句他就耳朵很长，就你在讲我，然后就一件是什么一件什么，哇，就开始编故事了嫉妒心也特别强。那这种人呢，就是像阿修罗的性格所以我们说这个阿修罗呢，他嫉妒心特别强，疑心特别强，喜爱斗争，喜欢吵架这个。所以如果说我们天天呢养成这种嫉妒、怀疑、斗争呢，那小心了，我们种下了那个阿修罗的业呢，以后升到阿修罗道去啊。那畜生呢？畜生呢，当然就这个大家可以看得到，也就是说一次心比较重的啊，就是不用脑啊，这个一次成分比较重的人呢，常常能够会堕到这个畜生道。所以我们要守五戒哈啊。那这个，我们常常说一些人呢，如果说没有伦理道德这个不做人不像人呢，就是说衣冠禽兽嘛就是像。所以我们说这个做人要有做人的一个尊严那所以畜生呢就是愚痴比较强就是。所以有一些做人，你看他天天喝酒赌博，然后头脑昏昏沉沉这样子的人，他希望来生继续做人，但是他没有养成做人的习惯啊。做人的习惯是什么？有意念胜，有犯恨胜，有勇猛胜。但是他天天喝酒赌博烂醉，然后什么事情都不用大脑，他头脑这个不用，身为人呢不用脑来让自己进步，那这不是浪费了这个人生吗？也没有养成做人的习惯，他的习惯比较像动物的习惯啊，对不对？吃饱睡觉喝酒赌博，然后就这样子懒懒，那不是以后就继续做畜生了所以呢，我们说我们每六道的都叫做众生，我们都有众生的通性，众生的通性就是贪嗔痴。那我们人的特性就是意念胜、犯恨胜、勇猛胜。如果我们不发挥我们人的特性，而不断的滋长我们的这个众生的通性，那我们可能就会成为其他的众生了，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是畜生。那恶鬼呢，贪心重的容易堕恶鬼道。贪心呢就是什么也要，什么都不够，常常觉得不够，就让你去做恶鬼，就是不够就对了。这个是一个习惯了，你看，就是说不管多少给他就吝啬，好像还是不够，就是要更多，一直总是觉得不够，就是因为贪心够嘛，贪心多，贪心强嘛。那恶鬼就是要什么得不到，一直要什么得不到，一直有那种欲求的心。所以贪心重的呢，这个他就 容易堕恶鬼道，尤其是贪心，然后又吝啬，然后这个又采取不择手段的方式呢去攀取自己所要的，甚至伤害别人，那这些呢就会得到就会可能到这个恶鬼道啊，这个不这样子呢一天到晚吃不饱啊，然后呢，所以这一些呢就是恶鬼，那恶鬼其实就是就是在受苦报啊。然后另外就是地狱啊，地狱呢，这个地狱道呢就是造非常坏的一些行为啊，地狱是非常的苦啊，苦到呢我们没有办法念佛，没有办法这个修行，所以根本到地狱的时候其实真的只是受苦啊。那这个地狱呢有最苦的地狱呢叫做无间地狱，那无间地狱呢就是如果这个一个人呢做这个忤逆罪，所谓忤逆就是杀自己的父亲，杀自己的母亲，触佛生血，就是想要伤害佛陀，这个我们现在可能做不到，就是但是就是在佛陀时代有提婆达多想要伤害佛陀，就让佛的脚趾出血啊，那这个触佛生血，那但是我们今天呢有的时候像说我们不可能真正触佛生血，但是破坏佛教这也是伤害佛陀的慧命啊，尤其是这个把佛陀的慧命这个正法破坏正法，那其实这个也是很不好的。然后杀阿罗汉，阿罗汉是这么的清净，你为什么要杀他？嫉妒他太多人供养还是什么？所以这个因为这个杀阿罗汉，阿罗汉是圣者，像佛也是圣者，为什么我们要去伤害他？他留在世间的话，他可以帮助很多的众生，可以很多给很多众生好的教法，好的模范。当我们杀害他的时候，其实间接我们影响到很多很多的人啊。所以呢，这个杀父杀母触佛生血，杀阿罗汉破和合身，这个破和合身呢
也会让我们堕地狱。我们要知道说佛教的延续要靠僧团，我们说佛法僧三宝嘛啊，你们现在应该都很熟悉了啊，这个展览会过后大家都学得很清楚了啊。那这个僧呢是延续佛法，对不对？佛陀2600年前说了法，那僧团一代一代的传递下来，这是那佛法要延续的越久，那我们要靠清净和合护持这个有正知正见的僧团，把佛法不断的延续下去，这是很重要的，这个就是佛陀的慧命，像佛陀的生命这样子一直延续，他佛陀的智慧之命不断的延续。那如果我们破和合僧，也就是说有和合之有这些清净和合的僧团在做这个延续佛法的工作，我们呢破坏这些僧团，本来僧团大家一起学习，一起这个做事，然后你就找这位师父说，你跟我出去，我们护持你，你再去盖另外一个庙，你这么能干，你不要留在这里，留在这里做什么？然后呢造成了这个僧团里面分派别，僧团里面不能合作，然后大家勾心斗角，结果呢僧团就不能发挥出这个弘扬佛法的一个责任，也不能表现出一种清净和合的一个气氛，不能够让来的信众感觉到说寺院是很和乐的，而一进到寺院好像跟我的公司差不多一样，我的公司也是这样子勾心斗角，师父们也是这样子勾心斗角，大家对佛法失去信心，然后大家不能够聚集力量来怎么样去办一些弘扬正法的活动啊，宣扬佛法，给大家这个树立一个模范。那破僧呢就影响了佛陀这个正法的一个延续，所以它的影响力很大啊。所以 如果说有人常常喜欢去这个寺院，然后呢常常喜欢找这位法师说那位法师的话，然后去那位法师说那位法师的坏话，让他们呢互相之间呢都心里就觉得说对方都一直在底下就在这个诽谤，那大家就不和和了，那这个团体就不能够呈现出他的力量，那这样子呢这个人呢其实就已经在开始制造破和合声的一种行为，所以这个是要很小心的。因为这个我们常常有时候说话的时候没有很小心，然后就有时候习惯跟在家的朋友也喜欢就是背后说人家的事情啊，然后就觉得说我不是故意要破坏，但是呢在你说的过程当中呢你就喜欢讲这个人讲那一个人，那有一些是有没有实际的话谣言的话你也全部反正就是无聊，那结果呢不实际的话讲太多，然后讲的太多的时候把这个人的事也搬到那个人，那个人的事也搬到那个人，那就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啊。所以呢这是我们说话，所以为什么在十三页当中呢我们说不两舌，不两舌这个是很重要啊。不要挑破离间啊，还有就是这个不要不妄语呢，我们说不妄语，我们常常说是不要说谎，其实也就是说要说诚实语，要说实在的话，没有实际的证据的事情呢你不要帮忙宣传，人家跟你说你知道那个是好像什么什么什么你没有看到的，你不要像报告新闻这样子，哎，这个广播电台这样子专门跟人家去广播，你听听而已。因为为什么呢，比如说你看到你自己听到一件什么事情，然后刚好是关系到某一个人，然后你刚好对那个人有一点点本来就对那个人的不满，听到那个正好就赶快，你看那个人这样，你看我就是本来就是说他就是这样子的，然后你就讲给我听，我可能对他有一点，然后呢我又再跟他讲，跟他讲，然后他又再跟他讲，每个人都会加自己的一点情绪进去，到最后呢那个话传回到他的时候呢，你们为什么都在背后讲我原来不是这样子的事情，这已经完全脱离现实啊。那而且所以道听途说的，如果人家跟我们说呢，到我们这里就 stop， 我们转话题，我们学会转话题啊。如果你不要让对方太难堪，你就 divert topic， 对不对啊？要不然就听了就当成有人跟你讲故事这样子就好了，就 stop， 你就不要做广播电台。因为有一些人呢他想要破坏某一些人，然后呢他知道你这个人最喜欢广播，他就借你，他自己又不好意思去说那个人，他就故意跟你说，他知道你的嘴巴最大最会去广播，他就借你，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不要去做这么傻的事情啊。所以诚实语很重要啊。所以这个地狱呢是这个是非常苦的地方。那五无间罪呢就是杀父杀母啊，杀出佛身血，杀阿罗汉，破和身，那这一些呢会让我们堕到地狱啊。所以这六道当中呢都这个地狱恶鬼畜生呢我们叫做善恶道啊。那这个人道跟天道呢是善道啊，那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希望呢能够升天做人啊，不要升天。所以我们这个学佛呢我们要掌握呢这个因果的观念啊，知道这个轮回，然后知道怎么样用我们的智慧意志呢去改变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最后能够超越啊。所以呢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还没有解脱的过程之前呢，我们要常常发愿，生生世世呢希望自己能够亲近三宝啊。那虽然我们可以尽量做像升天一样的善事，不施持戒禅定，做很多的善也没有关系，但是我们要希望呢这个生生世世呢能够
这个我们说修天的这个福报，但是不要求升天，我们希望呢能够做人，能够生在佛陀的面前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说这个印顺导师一个记诵里面说到，修天，这个修天不升天啊，愿生佛陀前啊。所以呢，我们要这个常常修这个福报，但是我们希望呢，我们要能够亲近三宝，不断的学习。好，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请问大家有没有问题？
有一些说是神棍嘛，他打着说也是，好像是他是佛弟子什么，那么他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捡财。那么这一类的人呢，以后去哪里呢？
就不会有好报了。不会有好报。对，如果你念这个地藏经里面就有说到，如果就是未作沙门这个虚狂这个妄语的话呢，然后把这个用佛来假用佛的名字来说一些不实际的话，这些其实就蛮大的罪业的啊。所以呢，这样子呢，他们这个因果报应自然会找他们的。所以最主要就是我们自己要懂得怎么判断，你明明知道他是神棍，你就不要去相信他了啊。这个这样子的钱呢，真的是就是只看到眼前的利益，而不能没有看到这个往后的苦果，这是非常可怜的啊。好，
师父，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如果极乐世界你不会堕落，然后你又有这个机会跟这些全部佛菩萨一起学习，这样为什么我们要希望要升人，我们不要全部都去极乐世界？
这看个人的愿啊。所以你也可以到极乐世界去，但是有一些人想说，那每个人去极乐世界，那个这个娑婆世界谁来度呢？所以也有一些希望说，人间菩萨在人间还是需有其他的众生，还是需要有人来引导他们，所以可看个人的愿。所以有的人希望升到东方这个药师佛的净土，有些人希望升到阿弥陀佛净土，有些人希望呢继续做人啊，就看个人的愿是要升到哪里去。但是呢，就是肯定的，就是要继续学佛。
然后这些不同的净土是 classify 在哪一个界？
其实你不能，你不要用这个在哪一个，它不是在哪一个界，它我就说它其实是佛菩萨聚集一处而呈现出来的一个清净的一个环境。
刚才你说有些人的愿他是要做回人嘛，那么他在往生的那一个时刻不是很多人去助念他们念阿弥陀佛，不是
没有关系啊，
没有关系，
你一样想无量光无量寿啊，你做人你还是可以念阿弥陀佛啊。
不是这样啊，就是
没有啊，就是生生世世与佛菩萨在一起啊，对不对？阿弥陀佛不是只是在极乐世界啊，他随时随地都可以帮助你啊。
谢谢。